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历代志上20章和罗马书10章。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住在罪人中间，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并且在你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是恩上加恩。主啊，何等的感恩，在世上唯有你是光，凡跟随你的都不在黑暗中行走，凡跟随你的也一定在光中不会跌倒。实在何等的不配，你既然是怜悯我们这样的罪人，主啊，不单是借着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更是做了我们的好牧者，天天引领我们走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走在光明和生命的道路上。主啊，这呢罪人能够承受这样丰富的恩典，真的每当想想实在是何等的不配。唯有求主常开我们的眼睛，得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常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因为在这世上没有什么是至宝，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一生的至宝。求主耶稣使我们不单是信你了，更是使我们丰丰满满的得着你。恳求主耶稣开恩，我们奉你的名去读你的话，但愿不单是得读读字句而已，更是使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好像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一般，凭着信心使我们得以在你的生命里有份，并且是得着更丰盛。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如此宝贵的应许，相信在你里面追求的一定是不落空的，一定是会脱离情欲上的败坏，并且是在神的性情上有份的。感谢赞美主，求主带领孩子的分享，宝血的洁净孩子一切的罪。主啊，更求主与我们长辈弟兄姐妹同在，使我们天天在你的里面所追求的都不会落空，对吧？并且得到丰满的恩荣耀称颂来归给你。谢谢主常赐活水的恩典，求主在我们中间，在我们每个长辈弟兄姐妹中间，在我们的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来。听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上20章。那在这一章就看到神带领大卫的军队，或者说大卫的勇士，能够得胜了亚门人，也得胜非利士人。那确实这是非常宝贵的这些得胜的见证。虽然这里似乎是没有提到神字，我们只是看见是人的得胜，但是我们却知道一切征战的得胜都是在乎耶和华。而且呢，在面对这么强大的仇敌，面对我们看到非利士人这些高高大大的伟人，在一次次的征战当中，我们特别在希伯来书讲到，因着信征战显出勇敢，软弱变得刚强。所以呢，虽然是没有提到神这个字，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他们一切的得胜就是仗着神来夸胜，就是仗着神来面对各样的强大的仇敌，得胜各样强大的仇敌。一切的巨人，一切的高山，一切的险阻，我想在对有信心的人面前，这些都可以仗着神得胜有余了。所以呢，这些确实是我们宝贵的信心见证的榜样，就是让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使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仗着神而来夸胜，夸胜在我们眼前的各样的强大的仇敌。也许对我们来说，可能并不是那种高高大大的人是仇敌，但是现在对我们每一个属灵征战的儿女，肉体、世界、魔鬼、罪恶，这些都好像仇敌一样 摆在我们面前。那我想神怎么会带领大卫的军队，大卫的勇士得胜？神照样也会带领我们，能够向着那些我们属灵强大的仇敌来夸胜。因为神不是赐给我们胆怯的心，神乃是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好像基督的精兵一般。那这是在历代志上20章我们所看见的。在罗马书的10章，一个保罗在继续的阐明真正得称义、得义的道就是信主的道。这是保罗一直过来所讲的，就是讲我们不要立自己的义。如果是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但神的义已经显明出来了，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不是立自己的义，立自己的义不过在以赛亚书的64章讲到是污秽的衣服。那立自己的义也一定在神面前也不能成立的，唯有我们服神的义，信神的义，也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而死，为我复活，为我升天，为我坐在父的宝座右边，为我们代求，也为我们再来。我们信，凡信他的就称义，凡信他的就得着义。因此保罗在阐明我们得称为义、得着义，全是仰赖神的恩，就是让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主。那另一个方面呢，要人都要相信主，让人都要因信主而得救。那如果没有人传，怎么有人信呢？如果没有人信，怎么人会求告主，或者说神能够得救呢？因此叫人得救，叫人悔改信耶稣，就是要有神的差遣，要有福音的广传。因此呢在另一个方面，保罗又讲到关于传福音、传道的这个事。一个传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一个传道传往普天下，叫一切悔改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巴不得是主差遣了每一个人，主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都应当把主的救恩多多的传扬出去，让每个人都听见神的道，听见基督的道，听见基督的话，让更多的人和我们一样，一同能够经历主的救恩，得着主的救恩。那今天两边的相对照，一边呢我写的是非靠己力。大卫的勇士确实很有勇敢，很有勇力的见证，但我们知道得胜根源都是在乎耶和华，能力的源头也是在乎耶和华。能够成为大卫国度的勇士，或者说成为神国度的勇士，我们一定不是靠着自己的力，乃是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所以这边呢我写非靠己力，那边呢我写的是非利己义。我们不是利自己的义，我们乃是信神的义，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因此得称为义，也因着耶稣基督而得着义。所以这边非利己义，那边是非靠己力。还有两边相对，一边是加美见证，就是那些勇士他们在面对这么强大的仇敌面前没有退缩，反倒凭着信靠着神能够向这些强敌来夸胜，得胜杀败这些高高大大的巨人。 这确实是非常佳美的见证。而那边呢，就是我写的佳美的角中，佳美角中。那在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角中在神的眼看来真的是何等的佳美，因为他们都是在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不单用口来传，而且用生命以基督的馨香来做见证。所以呢，在各处真的留下了佳美的角中，也因认识耶稣基督显扬响起。那这是这边那两，所以一边是佳美见证，一边是佳美的角中。在传道上，在面对强大的仇敌上，我想我们都是凭着信靠着主的恩，能够活出佳美的见证来。那我今天还是分两个部分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部分呢，是历代志上的20章1节到3节，对到那边罗马书10章1节到8节。我们今天也还是从倒着过来来看，我们先一起来看罗马书10章1节到8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那保罗的心确实是为道迫切的心，保罗的心也是为着以色列人那个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的心，这是在第9章所讲到。所以他的心确实很火热，很迫切。他的心所要的，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所以他有这颗心让以色列得救，他为了让以色列人得救，在罗马书第9章他说，他是怎么，他甚至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这就是他这颗心，为了让以色列人得救，宁可自己咒诅都愿意的。然后呢，在提摩太后书的第2章讲，他为选民凡事忍耐，因为他的心就是愿以色列人得救，所以为了以色列得救，他能够凡事忍耐，忍受犹太人各样的对他的逼迫。因此保罗他既然有这么一颗心，为了以色列人得救，就是写明他对以色列人的爱。所以当犹太人怎么样的逼迫他，怎么样的苦害他，怎么样的加捆锁给他，他都能甘心的忍受。他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忍受？为什么人家这样对付他，人这样的苦害他时候，他还能够这样忍受，甚至自己受咒诅与基督隔绝都可以了？就是因为他心里对百姓有爱，对百姓有盼望得救的这个心肠。如果对百姓没有这样的爱，没有这样愿意他们得救心肠，谁能够忍受得了这些犹太人的逼迫？谁能忍受得了他们家的苦楚呢？所以不单保罗他因着对百姓这样的爱，他能够凡事忍受别人对他的这种无故的对付，无故的苦害。其实我们更从基督身上也是这样看到，基督忍受犹太人，忍受罗马人，忍受人各式样的这些羞辱、凌辱，这些捆锁、鞭打，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能够默默的忍受。这种能够忍受，这就是因为他心里爱这些百姓，他心里爱这些罪人。正因为有爱，他就能够忍受。如果没有心里这样的爱，没有愿意他们得救的这颗心肠，没有人能够去忍受得了的。那所以耶稣他也同样在十字架上所负啊，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基督正是有这颗救人的心，有这颗爱罪人的心，他们能够甘愿的为罪人 被罪人顶撞，被罪人钉死在十字架。同样的，圣徒，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这么好的榜样，就是为了以色列得救，心里这么的爱他的百姓，所以不管百姓怎么苦害他，怎么对付他，怎么的羞辱他，他都能甘愿的忍受。正是因为他心里确实有对百姓的这个真挚的爱，这个爱就是愿意他们得救。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有这颗爱罪人的心，我们真的有这个为灵魂得救的心，有这样的迫切，那不管别人怎么样的对付我们，不管别人怎么逼迫我们，我想我们都能可以像保罗，更说可以像基督一样，能够默默的忍受，能够凡事都能忍耐，因为从心里确实能够去爱他，确实是从心里希望他能得救。所以我想保罗的这个心肠正是从心里有这个爱的出发，所以他的福音不单单只是工作，他的福音不单单只是完成任务，他的福音更是有基督的爱在他的里面。那后面讲，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保罗可以证明，为什么？因为他过去他就是有这种旧约的在律法之下的背景，所以他就知道以色列人是怎样的光景，因为他过去就是这样光景，是怎么样呢？向神有热心的，但没有真知识。保罗确实还没有真正悔改信主的时候，他确实很有热心，但是他的热心呢，在加拉太书讲，他为他祖宗的遗传而热心的。那他，所以他很多时候都是很注意的，是条规字句啊，怎么的靠着守律法在神面前而称义，所以他就很热心的去做，甚至他追求比别人都有长进，他守律法无可指摘，他真的是很热心的。但后面讲，但不是按照真知识。所以当保罗悔改信主，生命真正蒙恩的时候，他才知道他过去确实有热心，没有真知识，因此他就能知道以色列人的光景。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他心蒙脂油，耳朵发沉，没有接受福音，所以他仍在这个律法之下，在这个帕子里面，帕子仍然是带着个帕子。所以呢，你说热心吧，真是有热心，但是真知识没有。保罗没有蒙恩之前也是没有真知识，所以保罗何等的感恩，他是蒙了主的怜悯，他是蒙了主何等的恩，主正是保罗蒙主的光照，基督的光照在他的心里了，所以他才知道什么叫做称义之法，什么才叫做得救之路，所以他才知道耶稣基督是主，不然的话没有蒙主的光照，他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保罗就能体会到以色列人他是有热心，没有真知识，他几时真的是蒙了光照，他才知道真正的称义救赎之路。所以保罗自己他蒙得基督的光照，他当然也很愿意这些在律法之下的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蒙得耶稣的光照，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父的指示，让每一个以色列人真知道耶稣基督，真正的悔改来相信耶稣，走在以信为本的这个称义的道路上。那后面第三节，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所以不知道神的义。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神的义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义。本来我们罪人应该是要沉沦的，但是神却为了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他差他的儿子来到了世上，道成肉身，把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带给我们，把生命和救赎带给我们，使我们因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意，叫我们本该受审判受沉沦的人，反倒因他的儿子而得拯救。这是神的意，但他不知道神的意，就想要立自己的意了。立自己的意是什么意思？就是撇开基督，自己就做啊做啊，把什么都做好。就是他不需要耶稣基督的，他就靠着自己怎么把他自己做得好，就立自己的意了。那他就以为这样子我能在神面前称义，但实际上立自己的义根本在以赛亚书54章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义不过是一件污秽的衣服，根本是不能成立的。其实也正好像在创世纪亚当夏娃为自己的赤身肉体做了用无花果树叶子织的衣服，好像是能遮住，实际上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无花果树叶子最终会枯萎的，最终也是这个叶子会朽烂的。那所以呢，想要立自己的义，根本没办法遮掩自己的丑陋，就是说除去自己的本罪，也赎不了自己的罪。因此人是不可能撇开基督来立自己的义，在神面前称义的。那这里就说，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对，你不需要基督，你要立自己的义，你当然就不服神的义了。神的义就是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义啊。所以你不需要这个救恩，你想立自己的，你当然就不服神的义。但愿我们都要佩服神的义，我们信神的义，我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得称义得着义，也因着耶稣基督得生命。那后面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我们不单是因信有称义得称义的地位，而且我们也因信得着义，因信而得义。为什么？因为这个义不是自己立起来的，这个义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得着的。正像约翰一书5章所讲，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因此你的义是从你自己来的，你的义还是从基督而来的。那我想这里讲得很清楚，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了。因此我们的义，我们能够有义行，我们有义的生命，完全不是因着自己，乃是因信耶稣基督。主住在我的里面，主做了我的生命，主做了我的义啊。这个义就是因信神的儿子而得着的。后面第五节，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那第五节跟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呢，就做一个对比。一个就是讲到律法的义是以律法为本的，后面六节到八节是讲到以信为本的，因信而得着的义，是信心的义跟律法的义来做个对比。那第五节是讲到律法的义，所以就引用摩西所讲的话，人若行啊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但在罗马书的第3章第20节，保罗已经证明了，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而且在加拉太书也讲到，凡以行律法为本的，加拉太书的3:10，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那所以本来按照律法为义，这个本来讲，我们把律法做好了行好了，你就称为义。但是呢，实际在圣经确实证明，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靠着行律法而称义的，而且凡是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这条路根本是行不通的。况且在约翰福音1章，老约翰就把摩西跟耶稣做了个对比，讲摩西的时候就说律法是从借着摩西而来的，但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然后在哥林多后书3章，保罗也把摩西跟耶稣，就是定罪的执事跟称义的执事来做一个比较，所以就讲到律法是从摩西而来的，而律法是叫人知罪，摩西所代表的是定罪的执事。那所以呢，摩西他脸上有荣光，但是会渐渐的褪去的，但在他以后来的耶稣基督，他是把恩典和真理带来了，他是叫人来称义的，他是叫人是得生命的，他是叫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是被定罪，反倒是因着他罪的赦免而蒙救赎。因此耶稣基督的荣光是更大的，是永远长存，不会褪去。那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对比，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以摩西为代表的这个定罪的执事，然后讲到的这个律法为义的这个本是根本，是根本是不能叫人称义的。但是呢，它有个功效，这个功效就是训蒙的师父，他会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摩西确实把律法带来，摩西但是却不是叫人只是一味的在律法底下，他乃是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的。因为这个律法就是训蒙的师父，所以摩西不管他写的律法，不管他所做的见证，这一切都是为着耶稣基督而做见证的。因此我们就带到了6节到8节，就是以信为本的这个信心的义。所以靠着律法你全无功效能够在神面前得称义，但律法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称为义，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义，也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了道，有了生命。所以呢，我们现在不是一直还在律法的字句条规底下，我们现在乃是揭开帕，在基督里揭开帕子，是凭着信凭着信在神面前得称为义了。那因此呢，第6节讲，我以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就是要领基督下来。所以我们不是要到天上去才能得这个道，这个道是道成肉身就来到世上住在我们中间了。然后呢，谁要下到阴间去，就是说你不是说到阴间去才能说能够得这个道，因为耶稣他就是从死里复活了。因此呢，这到底怎么说呢，还是摩西生命记的话，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所以这个道你不是说到你自己到天上，这个道也不是说你非得到海外，这个道也不是说你非得到阴间，都不是， 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他住在我们罪人中间，那这个道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在我们心里，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我们就因信耶稣基督就得着了称义，就得着了义，也得着了生命。所以呢，我们就这就是我们传的信主之道，不是立自己的义，不是靠自己怎么行把律法行得好才能称义，我们乃是因信基督，让基督住在我的心里，让基督住在我的生命当中，使基督成了我的义，基督叫我称义，基督的宝血能洗去我的罪，基督能救我脱离一切的罪恶，基督能救我从死里复活。所以呢，这个道离我们不远，不是凭着我自己怎么的努力的挣扎去做，乃是凭着信，把基督接到心里，让基督做我生命的主，那我们就得称为义，我们就能得救了，因为有基督在我们里面了。因此律法的义是把基督撇出去了，就是靠自己做立功之法，而信心的义呢，是把耶稣接到我的心里，接到我的生命，让耶稣做我生命的主，做我生命的王，因着耶稣在我里面得称为义。所以就很清楚了，律法的义是把耶稣撇在一边的，信心的义是把接基督耶稣接到里面来的，这就是区别。律法的义不会说是叫我们凭着自己称义的，而信心的义是叫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称为义的。所以保罗就很清楚的把这个真正的得救之法，这个真知识，他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向神有热心，也应当有真知识。那是怎样的真知识？就是以信心为本的义，凭因信耶稣基督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信称义，这个才是真知识。一节到八节小节这里我写的凭主得救，凭着主而得救，我们不是凭自己的义，也不是凭着在律法之下我们怎么的守秩序守规条才得救，我们得救就是凭着基督。那我们请大家翻到历代志上二十章一节到三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约押攻打拉巴，将城倾覆。亚门人我们在十九章就看到，其实亚门人本不应该是落在这样的一个结局里面，但因为他们猜疑大卫对他们的好意，大卫本来因着亚门人的王拿辖后代过大卫，大卫也想照着他们的厚恩来回报，来后代那个拿辖的儿子哈门。所以大卫本来是带着好意带着厚恩而来的，但是因为他们在猜忌大卫的好意然后呢就是把很多恶意的话讲给哈嫩王听，那哈嫩也听了他们这些恶意的话，也这样的猜忌大卫，因此呢就敌对大卫，与大卫无缘无故的为仇了。这本来人家是出于好意，但是他们却想的是恶意，因此呢就无缘无故的要跟大卫为敌。所以本来是不应该是要落在被请赴的这种 结局里面，但因着他们这样的与大卫为敌，与以色列为敌，那就是这样的跟大卫去征战，跟以色列征战，结果现在好了，是被攻打了，约押攻打拉巴，然后呢将整个城都倾覆了。所以如果亚门人能够像这个拿辖王一样，这样以厚恩待大卫，或者与大卫和睦相处，那我想大卫不会这样去做。但是他们处处的都以大卫为仇敌，处处的向大卫不怀好意，那这样子的光景，那能落到什么地步呢？只能是落在是吧倾覆的这个地步。所以我想不单对亚门人是我们的一个警戒，其实到如今是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带着恩典给我们的，是把好信息带给我们的，把生命带给我们的。他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本就是好意的，但是呢我们却看到是以色列人抵挡他，包括现在很多的人不信福音，刚硬抵挡耶稣，甚至猜忌毁谤耶稣基督的恩。因此呢如果一直的抵挡着耶稣基督，一直的去抵挡这些去传福音报好信的人，你说将来会得到什么样的结局？本来如果我们愿意悔改信耶稣，我们在神面前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天国是他们。但是我们却把耶稣基督十字架道理当作愚拙，我们甚至敌对抵挡，那最终我们会落到什么结局？神的国没得到，不至得生命，反得着了死亡，那不是很悲哀的结局？所以呢我想亚门人是我们的警戒。那既然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就是要拯救罪人，就是把厚恩带给人的，我们就巴不得不要刚硬，不要抵挡，所以甚至不要猜忌，不要毁谤，我们乃是要真正的谦卑悔改和信主，真正是与基督和睦和好，真正的能够去愿意接受那些传福音报好信的人所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那这样子我们就一定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所流的血与神和睦了，我们一定是与神和好，我们一定在神的国里有份，不然的话那拒绝抵挡的最终也不过就是沉沦。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的是广得地，那边是广救人，就打败亚门人，是那得着他们的城，得着他们的地，那就是看到大卫现在所带领的以色列国度的版图真的是在不断的扩张。广得地，那边广救人，当然两边，这边我写深恶仇敌，那边是深爱百姓。这边是就是说对仇敌的恨恶，那边是对百姓深深的爱，就是愿他们得救。当然在第一节里面还加了这么一句，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就是这么一句，就这么一句后面，然后直接就带到约押攻打拉巴等等等等。那我们知道虽然在这一句就是一句带过来，但实际上在撒母耳记下的11章，我们却看到将近有2章的圣经在讲这个事情，就是大卫仍住耶路撒冷，到约押攻打拉巴将城倾覆，这个中间在撒母耳记下11章、12章将近有2章的圣经有写这个事。是什么事？就是大卫因着不警醒，以至于中了仇敌的火箭，以至于在情欲上失败，然后犯了大罪。那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确实没有 警醒，不警醒，因着不警醒，一个呢睡就睡到太阳平息，睡起来了，然后还在平台游行，在游行呢还看见有个美女洗澡，又顺着自己眼目情欲，然后就肉体情欲等等的，就走了败坏的路。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不警醒的是怎么样的表现，就是很体贴肉体，体贴肉体，随从肉体就是个死。当人不警醒的时候，就很容易的体贴肉体的事，睡就睡得很久，起来就游游走走，然后眼目东看西看，然后再顺着眼目情欲一直就败坏下去。所以私欲怀胎就生出罪，罪怀生出来就生出死来。因此我想不是说大卫，不单单说大卫，其实也都是很多包括我基督徒的这个警戒。在爱主的人，在这么近前的人，如果他不警醒，他随时随在的都会去体贴肉体的事，而且这个肉体叫他越来越败坏。因此在王宫的舒服安逸的生活里面，真的会容易叫人渐渐的失去了警醒，但是也不能说百分之百。那我们看到但以理啊，看到很多包括像莫迪改啊，同样也都是在王宫里的，像约瑟啊，那他们当然这种外在的环境确实是很舒服，但是呢我想在这么舒服的环境里面，能不能一直的警醒？当然大卫是蒙主的怜悯，主还一直的保守他，救赎他。但我想对我们基督徒，大卫的失败也很容易成失败，因为现今的时代真的是很安逸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常常容易叫人睡的人在夜间睡，醉的人在夜间醉的时代。所以有谁在这环境当中是不失去警醒，能够常常的站在神的殿里警醒祷告，警醒的侍奉，还是说就在安逸的时代渐渐的就睡到太阳平息，旅旅游，吃吃喝喝，清酒浓酒，那渐渐的我们就随从了肉体，就我想我们可能也不是说要失败到什么地步，但是越来越体贴肉体，就越来越与神脱节，而且越来越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的事一定是死，唯有体贴圣灵的是生命与平安。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就写灵里不警醒必失败，对到那边没有真知识必跌脚。那我们再往下第二节，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又嵌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大卫他夺了亚门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这个王或者马勒堪，马勒堪即弥勒公，就是亚门族之神明。那我想借着事情确实看到以色列打败了亚门人，那并且把亚门人之神明这个冠冕戴在大卫头上，那这个事情呢就表明是神也很得荣耀，因为这个得胜是神的得胜。那亚门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神，他们可以仗着自己神去跟以色列征战，结果却在以色列面前大大的失败。那我想亚门人的神跟以色列的神，那神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去征战外邦仇敌，那叫外邦仇敌 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神在以色列的神面前是站不住的。那神的名是得荣耀的，那虽然是戴在大卫的冠冕上，我想更是也是神的名是得着荣耀。 那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得胜大卫带着冠冕，确实大卫是很有荣耀很有荣光的，但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其实他刚犯了大罪，刚犯了大罪，他外面好像是有荣耀，但实际上按照他自己所犯的大罪，这个罪确实会叫他脸上无光，会叫他很蒙羞很羞耻的。因此很多时候也许在外面的工作我们很得胜，在外面我们打仗我们侍奉很得胜，好像带着冠冕很有荣耀，但很多时候自己心里清楚自己犯过罪，自己做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这种事情，这个罪会叫自己在神面前脸上无光，是很蒙羞的。因此我想不是单单只是外面好像打了胜仗带个冠冕有荣耀，巴不得是在内里面真正有得胜的这种生命，我想这样的荣耀更加的有荣光。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虽带冠冕难除罪耻，罪的羞耻，那边呢虽立己意难除本罪，还有两边，一边悔改神前蒙恩，当然大卫只犯过大罪，但是他也在为着自己的罪深深的痛悔，他能够仍然在神面前蒙恩。这痛悔的人虚心悔改的人，神还会叫他重新抬起头来的。那这边悔改神前蒙恩，那边信主靠神得义。那往下第三节那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所谓的放在铁耙下铁斧下，小化作或作强他们用锯或用打粮食的铁器或用铁斧做工，那就是彻底的把亚门人给制服了。那当然这个制服强敌我们可以看是以色列人很有勇力约押很有勇力，但是呢我们在19上我们看到当时约押跟亚比筛面对亚兰跟亚门人的时候约押怎么说的，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多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所以约押确实很有勇力，亚比筛很有勇力，百姓很有勇力，但是呢他们都提到了神的名，他们都高举神说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意志而行。所以呢得胜是在乎耶和华的，还并不单单只是讲到人的勇力，不单是19章的得胜，包括20章的得胜都是一样的。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唯靠神恩制服强敌，那边唯靠神恩除去罪孽。那还有两边，一边显扬神的名，因为马勒看的这个冠冕现在戴在大卫的头上，表明这个亚门人的神根本在以色列神面前站不住。因此呢这个得胜不单是人得荣耀，神的名也得荣耀。所以这边我写显扬神的名，那边传扬信主的道，信主了，所以那边是主的名大大的高举显扬出来，那边高处的就去传扬信主的道，因为信主的道才叫做真知识。那小节一节到三节这里我写凭神夸胜，凭神夸胜，那边凭主得救。那我们请大家再翻回到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九节到21节，对到那边历代志上20章4节到8节。罗马书我们一起来看第九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信主的道，怎么信主的道？信主的道就是因信让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讲，凡信他，就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们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所谓信主的道，就是接待耶稣，让耶稣住在我的心里，让耶稣住在我的生命中，我的心我的生命完全的向耶稣敞开，让耶稣住在我里面，这个就是信主的道。那信主就因着耶稣住在我里面，我们就有权柄来做神的儿女了。而我们就不是从人意生，也不是从血气生，乃是从神的旨意而生了。所以呢，怎么的信，这里就讲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这个就是信主的道，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所以第十节讲，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这里讲口里承认耶稣为主，我们就觉得很简单嘛，就口里承认嘛，耶稣为主。但实际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讲，若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基督为主的。因此呢，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是什么？也是因为有圣灵的感动的。因此你人如果没有圣灵感动，他这么轻易称呼耶稣为主？所以我们得救不是说因为我，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好，我来相信。我们也不要夸口，圣灵在你里面做感动的工作。正好像彼得为什么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那彼得为什么回答这么好？耶稣说是父在你里面指示你的。因此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信耶稣，是有神在里面做工的，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的。不然的话，我们看后面有福音传遍天下，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愿口里承认，也不愿心里相信？所以我们得救真的是本乎恩，有神的感动，没有出于圣灵感动，是没有人称耶稣基督为主的。那正是因为有神的做工，有圣灵的感动，所以人口里承认，他心里相信，他就是把耶稣接到他的里面，他就悔改信主，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拯救了。我们知道耶稣十字架的道理，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讲到，在灭亡的人是看为愚拙的，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我们只讲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耶稣基督是人能够承认，人能够心里相信。其实不单说圣灵是在里面的感动，如果人不愿意虚心，不愿意谦卑，他是不会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因为很多人都把耶稣十字架道理看作愚拙的，很多人要神迹要智慧，他就看不上耶稣基督的。很多人把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是看作羞耻的，但神却把人看作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神就用这个人看作愚拙的道理，谁愿意悔改信耶稣，谁愿意接受这个人看为愚拙的道理，谁能得救？这就是人的智慧。因此呢，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也代表了他能够有个谦卑的心。他人家都把耶稣当作笑话，人家都把耶稣当作个愚拙，但是他却谦卑悔改信耶稣。那 他就白白的得称义，得拯救了。因此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那所以这里讲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谁愿意口里承认这个人所看作愚拙的道路？谁愿意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那谁就能称义。是谁能够蒙圣灵的感动，谁就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了。因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说的是很容易，但是呢正是这样子就更显出能够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把耶稣接到他心里面的人，这些人是真正虚心悔改的人，这些人是真正的被圣灵感动愿意相信的人，那这些人真的是神要救的人。就是在保罗在前面所讲的，凭应许而生的，凭神的恩典而生的，就是这些人。那我们再往下十一节，经上说凡信他人必不至羞愧。当然因为基督他做我们的救恩，基督他是我们的荣光，基督神把救恩的装饰赐给那些向他谦卑的人，因此信他人是不会羞愧的。一个，他的罪有耶稣的宝血得洁净了，他的罪得涂抹了，他在神面前是不羞愧，主不算他为有罪，他是有福的。另一个，虽然这些人信的人在世界上被人看作万物中的渣子，但是这些人将来他们却是非常的有荣耀的，进神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呢这些人他们不至羞愧。我们信主的人，任凭世界看我们是怎么的万物中的渣子，任凭他们怎么的羞辱我们，但是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有基督救恩做我们遮盖，有基督宝血做我们的救赎的，我们一定不至羞愧，因为主是我们脸上的荣光。那后面犹太人希腊人并没有分别，所以不管犹太人希腊人，只要是蒙神所拣选，蒙从神的应许而生，凭着基督的恩典而得救的，没有分别的。这在以弗所书就讲到，一信一神一主一灵一个身体等等，那这七个义。所以呢不管你外邦人犹太人都是一样，七个义。然后呢还是以弗所书第三章讲到，同为后嗣，同为应许，同为一体，都是一样的。然后在加拉太书还讲，凡信基督耶稣的都是神的儿子。加拉太书三章的26节到29节，凡受洗归入基督都披戴基督，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为奴，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即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都是一样的，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所以我们都是有父圣父圣灵圣子在我们的里面，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所以在诗篇就讲到，他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他的人。这是在诗篇86篇的第5节。因此主不单使我们成为义，主也叫我们一切求告他人都蒙他的后代。那后面呢，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就是约珥书所讲的。因此我们得救不是凭着立自己的义，我们也不是靠着立功之法，我们的得救乃是因信称义，就是一切求告主的，一切相信主的，一切心门向主敞开，让主住在他里面，那就必得救。人有了神的儿子，他一定有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在他里面，他一定有得救的确据。那往下 既然讲到人要求告他，那人要求告他，当然他人要先信他呀。所以后面保罗就讲，然而人未信他，那怎么求告呢？如果人未曾见他，未曾听见他，怎么信呢？如果没有传道，那怎么听呢？如果没有奉差遣，怎么传呢？好了，那所以呢，人能够求告，最起初的根源是从哪里开始？从神的差遣开始。神差遣人就可以去传道，人传道人就可以听，听了就可以信，信了他就可以去求告主的名。所以这一切就是从神的差遣开始，从神。那因此呢，我想我们每个蒙恩的弟兄姐妹，福音的大使命都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成为主所差遣的人。那主所差遣，那并不是说可能不一定说是做全职才传道才叫做神差遣。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蒙恩的人都是君尊的祭司，都是福音的祭司，巴不得都求主兴起我们，差遣我们能够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叫更多人听了他就有机会去信，信了他就可以去求告主的名。那求告主的，那当然就必得拯救了。因此讲到这里呢，就特别说到传福音报好信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何等佳美。那所以呢，这传福音的人他们的佳美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把好消息多多的传出去，因为这个是救人的道，光明的道，悔改的道。当然这个所传的是很佳美的。当然我们都知道，传福音不单单是口传，也更是为耶稣做见证，也更是活出耶稣的见证，把基督的生命，把基督佳美的这种脚中都活出来的。正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讲，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夸胜，使我们因认识耶稣基督显扬香气，在活的人在死的人都有基督的香气在我们身上显出来的。那因此呢，所以呢，传福音的人他不单是口把生命的道传出来，他自己本身也有认识耶稣基督的香气，不管他信也好不信也好，活人也好死或者死人，那我想都有基督的形象活出来的，这是见证。因此呢，他脚中就是这么的佳美。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世界上的人，他们在讲钱，讲这个很多世界的八卦，讲许多的世界的这个许许多多，但是呢，这种根本都没有什么佳美的。但是在许多人在讲钱的时候，许多人在讲这个世界的成功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却勇敢地传福音，那他们的见证，他们的脚中真的是非常的佳美。那后面呢，后面保罗就讲到，其实传也是传了，只是没有人都听从福音，所以按理来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能得救了，但可惜是没有人都听从福音。所以为什么人不被感动呢？因为不是说神圣灵不做工，是什么？是因为人的心硬，特别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是他们不叫基督的光照在他们的心里，是他们是因为他们被世界神弄瞎眼睛，他们心被蒙蔽了。或者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所引用的圣经讲，他们是心蒙脂油，耳朵发沉。因此呢，是他们不叫基督光照着他们，他们心硬，他们心蒙脂油。因此本来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让耶稣住在心里得救的，结果却把耶稣关在门外，那不让耶稣的光照着。所以不是说福音没传，是人没有 都听从。那后面以赛亚书他就讲到，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所以我们传道是传什么？信，我们传道，人家信道，这个传道，这个信道，这个道是从哪来？这个道就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我们不要是吧，在基督的话里面传很多别样的人的东西，我们传道就是传基督的话，我们传福音就是传基督的话，让别人信，让别人信道，听到就是信基督的话。那后面就是说保罗在讲，那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确实福音都传了，而且我们看到保罗他都有心思，特别在后面十五章他说他不要在福音在传过的地方再立别的根基了，是吧？不要不要基督被传过地方是吧再传福音了，免得建立在别人福音的根基上。所以福音他尽着自己力量都传遍了，不但保罗，包括很多圣徒都一直在多多的去传扬福音。但是呢，福音传是传了，那就是说那人没听见吗？听见了不信不愿悔改的，那所以呢在这里就是说，虽然福音传遍普天下，但是我们现代人看到很多人拒绝福音，特别以色列人就是说一直都是这么的刚硬悖逆，到如今还是拒绝抵挡福音的。那所以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呢，保罗就引用了很多圣经的话，就讲以色列人是这么悖逆，这么的刚硬，这么的不愿向神回转回头但是就看到以色列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我们知道保罗就一直是为他们的得救心里是一直是迫切的，为他们的得救心里是一直是爱的，因为保罗确实相信，特别在十一章讲他知道神的奥秘，虽然以色列现在有几分的刚硬，但是神的奥秘，神的计划就是外邦人得救的人数填满，以色列全家得救。因此呢虽然现在虽然他们也听过福音，但是拒绝不信，那保罗就一直为他们忍耐啊，为他们祷告啊，忍耐的传，忍耐的祷告，只等到神的旨意成就，就是外邦人得救人数填满，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对以色列人是这样，那对现在很多听了福音还不愿意悔改而相信的人，我想巴不得我们都有像保罗心肠，我想更是有基督的心肠，就是一直为他们忍耐，为他们祷告，不断的去传，只等到神在他里面做工，只等到圣灵一感动了，他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救了。那这边小节我写广救人，广救人。那我们请大家再翻回到历代志上的二十章四节到八节。后来以色列人在基色与非利士人打仗，户沙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西派，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那这里就看到以色列有三个勇士都把非利士人的巨人或者说伟人给打败杀死，然后呢也因此制服了非利士人。那一个呢就是西比该，就是户沙人西比该，一个呢是伊勒哈南，另一个就是约拿丹，这个是大卫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这三个勇士很有见证。那他们打败了这些伟人，当然这他们就是很得美名了。那在第四节，那我们看到这些伟人这些巨人确实是很了不得的。如果按照在以前当时以色列跟摩西发怨言的时候，特别那包恶心的，他们怎么说？他们高得不得了， 我们在他们面前下个骂仗，我们胜不过他们。那如果是那种报恶性的，他们后来什么给以色列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后来一个个的都是看人的高大，看人了不得，看自己就是个蚂蚱，结果因着小心不信，神很不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如果你要去打败仇敌，你就光看仇敌的高大，看自己像个蚂蚱，你没有这种信，你不会得神的喜悦，小信不信最后也就是个倒闭旷野。因此退后的人，在希伯来书讲，我们若退后，神就不喜悦我们。但我们看到加勒约书亚退后了没有？没有，他不觉得自己是蚂蚱，他觉得这些仇敌是我们的食物，神如果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把他们赶出去，他是我的食物。所以加勒约书亚没退后，专心的另有心智的跟随主。这是那个加勒约书亚的得胜。大卫，人家在看这个哥利亚高高大大都不敢出去征战的时候，大卫却就很生气这个哥利亚，因为他咒骂耶和华的军队，他说你靠着铜戟靠刀枪，我靠着耶和华的名，人都不敢出去征战，大卫却勇敢的出去冲出去，要跟哥利亚去征战，他是凭着神的名，那果然就把哥利亚的头给割下来得胜了。那同样面对现在这些仇敌，这些巨人，那这些勇士们没有一个退后的。如果我们是凭着眼见看自己是个蚂蚱，看他们很高大，恐怕就会退后。但是你如果你看他们是你的食物，如果你对神有信心，如果你是靠着神的名，你就不是退后那等人，你乃是因信以至于勇敢与仇敌征战的那等人，你就经历得胜。神不是赐给我们软弱的心，神赐给我们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也可以叫我们在基督恩典里是刚强起来的，做大丈夫。因此退后嘛，你小信不信退后就不会得神喜悦。你如果要得神喜悦，你必须信有神，你因着信你就勇敢的向前面对这些高大的强敌，你就可以能把它给打败了。因此现在我想对我们的强敌是谁，恐怕可能是一个环境，可能是某些难处，可能是某些苦难，或者是风浪，或者是罪，或者是肉体老我，或者是这个世界大淫妇的权势，更或者就是魔鬼这种黑暗的权势。那其实基督徒每天都是有征战的，圣灵与情欲是彼此的相争的，所以我们跟世界也是彼此是有征战的，我们跟魔鬼更是天天有打仗的，跟罪。因此呢，不单说今天大卫的勇士，包括我们谁能够做基督的勇士，谁能够因信以罪去胜过仇敌，而不是因着环境而退后，因着眼凭看眼见而退后的那等人。所以我想巴不得在现今还能兴起更多的时代的基督国度的勇士，像大卫国度的勇士一样，能够有战胜巨人的这种见证，因着得胜活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美名。那我想这真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在箴言书讲到攻破勇士的城墙，制服己心胜于攻破城墙。所以攻破城墙其实这很难的，但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制服自己的心，他比攻破城墙更加的有美名。我想你能打败这个眼前的这个勇士这个伟人，你很了不得，你能够制服自己的心更了不得，更加的好。不管是你，是我，你们，我们，我想 对如今来说是福气星，都是很有见证的人。那第四节两边相对，这边我写以勇敢心杀强敌，对到那边以谦卑心信救主。十字架道理是看着人看作愚拙的，但是我们愿意谦卑悔改相信，我想我们以谦卑的心来信主。还有两边，一边是仗神能制服仇敌，对到那边仗神能夸胜死亡。还有第五节，第五节格利亚的兄弟也很了不得，是而且很有自己的威势啊，这光枪杆就突如支部的击走，很有威势，但是最终也被杀死了。两边相对，一边我写是同有美名，那边是同享美恩，这都是勇士，大家都同享美名啊。还有两边相对，一边凡仗己位的主守命，那边凡求告主的主后代。还有第六节，第六节在讲是吧？加特，在加特就在腓力斯还跟这些巨人打仗，这个人身量高大，手指是吧？手脚都有六指，总共26个指头，这个人真的是了不得。那身量高大，我想现在人都很羡慕这些身量高大，但是呢，我想我们更羡慕的是在神面前留佳美教宗的人，这个是在神眼中更美好的。所以这边我写人崇拜的高大身量，人大家都崇拜高高大大的，现在都很希望儿女长得高长得大，人都崇拜，但是我想这个还不是重要，重要的我想对到那边神喜悦佳美的脚中是更好的，有佳美脚中更好的。那还有两边，这边我写不灭巨人怎能制敌，所以把因为他们古代打仗就像大卫打败歌利亚，你把歌利亚打败了，整个非利士人都被制服了，所以这边我写不灭巨人怎能制敌，那边不传福音怎叫人信。然后第七节，那这个人呢他就骂阵，他骂阵，结果大卫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把他杀了，所以他怎么的狂妄，最后就怎么的羞耻。两边相对，这边骂阵终归无有，对到那边传道终得天下，所以你只管传，最终福音传遍普天下，是吧？那相信主会做工的，会叫人接受福音得救的，会有得救的人的。那两边，这边我写杀敌的勇力，那边是传道的勇力，所以面对仇敌约拿丹就把他给杀了，他很有勇力，当然是仗着神夸胜了。那边传福音呢也很有勇力，冒死的天天冒死，时刻冒险的去传呀，我想这就很有勇力，当然这个勇力也是从神而来的。那最后第八节，那这三个人是吧，这三个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的仆人手下，所以这三个勇士确实得了美名了，巴不得我们也要得美名，是能够从神那里得着这个爱主的见证，有这个敬畏的见证，有胜仇敌的见证，有勇敢传道的见证。我想能够活出佳美见证的人，他一定是有美名的。两边相对，一边是得美名的勇士，那边是惹神气的百姓。四到八节小节这里我就写勇灭敌，勇灭敌，对到那边广救人。那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的18章第6节，他怎样待人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那这就是看到就是说大淫妇，这是最终的结局，就是受报应，甚至是加倍的受报应，这是淫妇的结局。所以对圣徒来说这是何等的安慰，因为在淫妇的诠释底下，圣徒确实遭受了很多的逼迫苦难，因为淫妇和圣徒的血都喝醉了，而且万民也喝这个淫妇的酒也喝醉。所以我们众圣徒属基督的人，我们受大淫妇的这种苦难很多，但是最终我们会因着神得安慰，因为大淫妇最终受报应。 那边呢，诗篇138篇就看到圣徒在神面前蒙恩戴。那大卫当然就是我们圣徒的代表，他是吧，在神面前能够得蒙神的拯救，得蒙神的慈爱，得蒙神的应允，得蒙神的鼓励等等的得蒙神的抬举，这一切就看到圣徒在神面前是蒙的神何等的厚待。因此大卫在神面前一心的称谢、歌颂、下拜、赞美，那这是大卫照着神的恩来回应神的恩，称颂神的恩，因为他确实知道神他的话是显伟大，过于他所应许的。因此呢，大卫把自己的一生都交托，把自己的事都交托，把自己都交托，因为他相信神成就关于他的事，而且呢，神的话是显伟大，过于应许，超过他的所求所想的。因此大卫大大的称颂，巴不得我们听见神话的人，经历神作为的人，我们都要称颂耶和华。那这是这边，那两边相对，一边是恩待，一边是报应，大淫妇在神面前最终是受报应的，属神的圣徒在神面前是蒙了神何等的慈爱和恩待。那这是这今天小文两边的相对。那当小文总题，制服己心，攻胜顽敌，广传救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来做些回应的祷告。求主使我们有热心也有真知识，但愿我们能够认识主的真知识是怎样的，我们也在主的真知识里面愿意热心，就像保罗一样热心的爱灵魂，热心的去传福音，热心的去祷告，热心的去爱主，热心的去行主的道，遵守主的道。那求主也让我们真的有热心，要有真知识，不单有真知识，也求主给我们有热心。而那边我们也看到这些打胜仗得胜强敌人他们的见证何等的佳美，所以求主也让我们不做退后的那等人，乃是因信勇敢向前，把仇敌看作我们食物的那等人。我想这样有信的人，他在神面前是得神喜悦的。我们一起来祷告。